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想跟你深入聊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材料。这是一份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对传奇投资人克里斯霍完的深度访谈。你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他，他的基金 TCI 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基金之一了。同时，他本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之一。我们这次的目标不只是看看他怎么赚钱，更重要的是想钻进他的脑子里，看看他的思维框架到底是什么样的。比如，他眼里的好投资到底长什么样？为什么他会把大多数行业都拉进黑门？又是什么在驱动他，让他把赚到的所有钱都投给慈善？我们一起来看看，从这位顶级投资者的智慧里，你能提炼出哪些东西？
这次访谈确实，非常有启发性。霍仁这个人呢，他展现出一个，怎么说呢，近乎矛盾的形象。他一方面是个冷酷理性的资本家，追求都是那种极致的确定性，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慈善家，会跟你聊人生的意义。所以要理解他，关键得抓住几个词：护城河、长期主义，还有一个就是超越财务报表的信念感。他看投资的那个视角啊，确实和你平时听到的很不一样。
好的，那我们就从他投资哲学的核心开始吧。一个好的投资标准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增长，或者是什么颠覆性技术。
对，但他一上来就说，这些其实本身不重要。
不重要，那什么才重要？
他唯一看重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高进入壁垒。
哦，就是我们老听巴菲特说的那个护城河。
没错，就是护城河。他认为竞争是利润的头号杀手，而替代品呢，能直接把一个行业给干掉。所以有没有一条又深又宽的护城河，是他判断一家公司价值的唯一的起点。而且他对护城河的定义啊，非常具体，不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概念。他列了几种他觉得最坚固的类型。第一种就是不可替代的实物资产。
哦，这个我记得，比如他投的那个西班牙 ANA 机场集团，这个很好理解嘛。你总不能在马德里旁边再建一个新机场去跟他竞争吧，这几乎是物理上的垄断了。
对，收费公路、铁路都是一个道理。然后第二种是基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而且是那种技术极其复杂，别人想抄都抄不会的。他举了飞机发动机的例子，你想想过去50多年里一个新来的竞争者都没有。
50多年一个都没有，为什么？
因为它的材料科学、制造工艺复杂到了极致。你想啊，那个发动机的涡轮叶片要在金属都会融化的超高温下以超音速旋转，成千上万个精密部件必须完美的协同工作，这个门槛高得不可思议。
哇，这确实是普丰公司想都不敢想的高度。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是客户转换成本。这个我们其实日常生活中就能感觉到，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微软的 Office。
对，这个太有体会了。
一旦你的公司深度使用这套系统，所有的工作流程、文件格式、员工习惯全在上面，你想换
换不了，那个成本和风险太高了，内部培训都能烦死人。
就是这个道理。
我记得访谈里他还提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微软怎么去打 Zoom。
对，这个例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当年 Zoom 的产品体验确实好，异军突起，势头非常猛。那微软是怎么干的呢？
他们没去硬拼产品功能，
一点都没。他们直接推出了 Teams， 然后呢，捆绑进 Office 365套件里，对现有用户等于说免费送。因为绝大多数企业本来就是 Office 的用户嘛，他们用 Teams 零成本，无缝切换。
所以就算 Zoom 的产品可能更好一点，但微软靠着这种免费而且还不错的策略，就直接把 Zoom 在企业市场的增长给摁死了。
这就是用户基础和转换成本的威力。
这听起来对那些小的创新公司来说真的是有点残酷哎。除了这三种还有别的吗？
还有两种，一个是网络效应，这个我们很熟了，像 Visa、Meta 这种。
用户越多，平台价值越大。
对，新来者就很难竞争。交易所也是，比如德意志交易所的衍生品业务，流动性本身就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局面。最后一种是品牌和规模，比如麦当劳。不过他特别强调了一下。
强调了什么？
他说这种护城河的可靠性其实正在下降。
等一下，他说品牌和规模是护城河，但又说这东西不绝对。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啊。 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大品牌真的还那么安全吗？我们看到好多百年老店不都说倒就倒了。
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这恰恰是他思想严谨的地方。他也承认，在过去，强大的品牌和规模效应，那是很坚固的壁垒。但现在呢，互联网和全球化极大地削弱了这一点。新的品牌靠社交媒体就能迅速起来，灵活的供应链也能挑战大公司的规模优势。
所以他觉得，跟机场或者飞机发动机那种硬核壁垒比，品牌这种软壁垒成色要更仔细的看。
没错，所以它需要一个试金石来检验这个护城河到底有多强。
这个试金石我印象很深，他说是从巴菲特那儿学来的，就是看一家公司有没有真正的定价权。
对，而且他对定价权的定义极其严苛。真正的定价权不是说那种跟着通货膨胀，大家涨价我也涨价，那个大多数公司都能做到。它指的是能够持续的、系统性的超越通胀去提价的能力。
超越通胀？
对，也就是说，如果今年通胀是3%，这家公司能理直气壮的把价格提高5%或者6%，而且它的客户还不得不接受。
这种能力听起来就像是自己有印钞机一样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想啊，超越通胀提价带来的那部分收入几乎是
任何额外成本的纯利润。
完全正确。他算了一笔账，假设一家公司利润率是20%，如果他能超越通胀提价1%，那他的利润增长就能比收入多增长5%。这种杠杆效应是惊人的，也远比你单纯去追求销量增长更有价值。这就是他眼里的超级公司的标志。
这种对护城河和定价权的极致追求，几乎像是一种投资上的洁癖了。这就让我很好奇，如果标准定得这么高，那反过来看，有多少行业在他眼里是根本不及格了？我猜这个名单会很长，
非常长。了解他不投什么，可能比了解他投什么更有启发性。他的不投清单包括银行、汽车、零售、保险、大宗商品、航空公司、媒体、广告公司。
哇，等等等等，这个清单几乎把现代经济给一网带尽了啊！银行、汽车、零售，这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公司。如果这些都是坏生意，那我们还能投什么？这标准也太严苛了吧？
的确严苛，因为他觉得大多数投资者都严重低估了竞争和颠覆的力量，所以他只投那些他觉得确定性最高的，比如银行。他的银行的看法就特别尖锐，他觉得银行的盈利质量很低，杠杆率太高，而且业务极其复杂不透明。他还分享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是那个关于瑞士信贷 CEO 的故事吗？
就是那个。他说金融危机前，他当面问瑞士信贷当时的 CEO， 说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们家那张几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结果呢，那个 CEO 非常诚实地看着他说，克里斯，我自己也看不懂。
这也太夸张了吧， CEO 自己都看不懂自家的账门。这听起来不像是投资，更像是赌博了。这意思是不是说整个银行业都建立在一种我们普通人甚至连从业者自己都搞不懂的风险上？
他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连公司的老大都搞不清自己的风险，你一个外部投资者晚上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呢？这个故事背后是他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高质量值得长期投资的公司可能只有200家左右。
全世界只有200家？这个筛选也太残酷了。
所以他的策略就是极度聚焦。他甚至认为大型的上市公司往往比私募股权市场里的那些公司更优质，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有规模、有资金、有优势，可以轻易的碾压小的创新者。
他又提到了微软和 Zoom 的例子。
对，就是用这个来佐证他的观点。
这种世界上只有200家好公司的理念真是够专注的。但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你一旦找到了这么一家公司，你该怎么对它？是快进快出，还是听他这意思，答案肯定是后者。
毫无疑问，霍文的团队他们用的是一种私募股权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买一家公司的时候就假设要永久持有它。他自己也说他们现在的平均持股时间长达8年。为了说明这个长期持有的重要性啊，他还分享了一个自己犯过的错误
啊，是投资那个评级机构 Moody's 的故事。
是的，他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以10倍市盈率的低价买入了 Moody， 后来股价翻了1倍，涨到20倍市盈率。 他觉得自己挺聪明，就卖掉了，赚了一大笔。
结果呢？
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因为墓地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他的盈利能力，在持续的高速的增长。这种增长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当初卖出时所谓的估值太高这个理由。
所以他后来又以一个更高的价格把它给买回来了。我记得他说，这个经历让他学到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对于一个真正优秀的公司，它内在价值的复利增长要远远比你买入时的那个估值倍数更重要。
完全正确，短期看估值很重要，但你把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那家公司内在价值的增长速度会碾压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能够拿得出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公司，就需要他投资理念的第二大支柱了。
是什么？
那就是信念 conviction。
这个信念具体是指什么呢？
这不只是说你看好这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更是指你的投资逻辑必须非常清晰、简单、坚如磐石，这样你才不会被市场的噪音所动摇。他举例说，投资一个机场的确定性就远远高于投资一个零售商。
哦，我明白了。
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30年后人们还是需要坐飞机，马德里还需要那个机场。但30年后人们会去哪家店买东西，用哪个 app， 这就很难说了。他把这种信念感描述为一种夜里能睡得着觉的踏实感。
夜里能睡得着觉，这个标准很朴素，但也很根本。说到这儿，就得提一下他作为维权投资者的另外一面了。他早期可是以激进甚至说凶悍的维权行动出名的，外号老虎。比如他曾经迫使荷兰银行出售，但访谈里他坦白说，现在他觉得硬核的维权行动通常不是一个好策略，尤其是在一个很糟糕的业务上。
你看，这又体现了他的演变，他不是放弃了作为主人公的权利，而是把力气用在了对的地方。他分享了在法国赛峰集团那个收购案里的经历。当时赛峰要搞一笔他认为极不划算的交易，会严重伤害股东利益，他和团队就发起了激烈的对抗，要求股东投票，甚至因此被交易的卖方起诉索赔1亿欧元。
索赔1亿欧元，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当然，但他把这种行为比作什么呢？他说，你走在路上被人抢钱包，你不得不反击。他说，你享受打架吗？不享受，但你没得选，因为那是你的财产。
哇，这话一下子就把他那种我的钱我做主的劲儿给表现出来了。
对，你看，这和他后来所说的硬核维权不是好策略其实不矛盾。他的意思是，不要试图去拯救一个本身就很烂的生意，但是如果一个好生意要做一件蠢事，你就必须像保护自家财产一样去战斗。
我明白了，从一个四处出击的激进派，到一个更看重企业内在价值，只在关键时刻出手的长期持有者，这本身就是个很有意思的演变。我们讨论了这么多他冷酷理性的投资哲学，但他的基金名字 TCI 其实是儿童投资基金 The Children's Investment Fund， 这又暗示了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这两者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这就触及到了这次访谈最深刻的部分，也是驱动他所有行为的那个根源。他的慈善事业和投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一体两面的。他在访谈里说，他把自己赚到的所有钱都投进了慈善，而且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选择，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灵魂的冲动 soul urge。
灵魂的冲动这个词很有分量，而且他的慈善理念也贯通了他的投资思维，非常讲究投资回报率，
极其讲究。他举了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这些数字非常震撼。比如在阿非洲和印度，只需要花10美元就能帮助一位贫困女性获得避孕措施，从而避免一次她不想要的怀孕，这可能会改变她一生的轨迹。
我记得还有花40美元的治疗性营养食物就能拯救一个重度营养不良生命垂危的孩子的生命，或者花50美元就能给一个沙眼患者做一次简单的手术，防止他因此永久失明。
等等，你刚才说50美元就能主治一个人失明？我一顿晚餐的钱在世界的另一端就意味着一双眼睛的光明，这太让人震撼了。
是的，这就是他想传达的。他用这些具体的可量化的数字告诉你，我们日常看似微不足道的消费，如果用在对的地方，可以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力。 这就展现了一个顶级的投资人怎么把他的分析能力和对效率的追求运用到改善世界这个宏大的问题上。那么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背后，他的人生哲学又是什么？
他认为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最终是来源于服务他人。他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他说，问题在于我们过度的认同于自己的人格 personality。
人格他指的是什么？是说我们太在意自己的性格脾气这些东西吗？
不完全是。他这里说的人格更接近于我们常说的小我或者世俗自我，就是那个追求金钱、权力、名望、社会地位的你。他认为我们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满足这个小我上，却忽略了内在更深层次的灵魂 soul， 或者说意识 consciousness， 也就是那个渴望与他人连接、渴望做出贡献的大我。
所以他是说，我们太专注于自己的欲望和成就，反而迷失了方向。
正是此意。他非常坦诚地说，人往往需要经历一些重大的危机，比如死亡的威胁、严重的疾病，或者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第三种，离婚。只有在痛苦中，人才会被迫停下来，开始向内探索，去思考我是谁，我来这里做什么这些根本问题。当外部世界的支柱崩塌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构建一个更坚实的内在世界。
这段话很有力量。所以从克里斯霍尔的这次访谈里，我们不只学到了他寻找超级公司的严苛标准、坚固的护城河和超凡的定价权，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演变。他从一个被称为老虎的激进投资者转变为一个平和的长期主义者，最终把人生的重心从单纯的投资回报转向了服务他人和探索内心这种更宏大的意义。
没错，在访谈的最后，霍人建议年轻人应该走上一条精神探索的道路，而且他认为直觉是一种比纯粹的智力更高阶的智慧。这其实也给你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在投资还是在你的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里，当我们把所有的分析、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利弊都研究透彻之后，那个最终决定成败、带来幸福的最关键的要素，是否恰恰是那些无法用数据来量化的东西，比如你的直觉、你内心的信念，以及你对自己最深处那个灵魂的冲动到底有多了解。